fire 被误读的那个数字。2017年冬天，我在杭州城西的一间共享办公空间遇到一位做嵌入式软件的工程师老周，那年他32岁。他工位隔板上贴着一张手写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攒够25年开销就走。我问他要去哪里，他笑着说还没想好，但账户里的数字已经替他做了决定。那种笃定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退休这个词。老周说，我以前以为退休是60岁才考虑的事，后来发现真正要算的不是年龄，是一组比例。你每年能存下收入的多大比例，决定了你离自由还有几年。这句话把我从退休很远的错觉里拽了出来，也让我意识到多数人卡住，是因为从没把生活翻译成数学。FIRE 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美国学者对退休组合的研究，后来被概括为 4% 规则，如果投资组合每年提领不超过本金的 4%， 本金大概率能支撑约25年以上的生活。按这个口径倒推，所谓财务独立的资产门槛约等于你年度支出的25倍，这是一个可讨论的起点而非铁律。但很多人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把 FIRE 读成了极端的省，却忽略了它真正的杠杆是储蓄率而不是名义收入。一个年薪30万但存下 10% 的人和一个年薪18万但存下 50% 的人，后者的自由年份反而更短。数字不会骗人，错觉会。看清这一点才算真正入门。这一节想替你卸下的是对退休的遥远感。它不是一个年龄，而是一条曲线，你今天每一笔储蓄都是在把那条曲线往前拽。理解曲线比记住任何口号都重要，这也是后面所有方法的前提。Lean 与 Fat 的本质分野，当你听到瘦 FIRE 和肥 FIRE 这两个词，最容易产生的误会是这只是一个省钱多少的问题。其实它们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设计哲学，区别在于你愿意用多少资产去交换多大程度的生活宽松度。我采访过一位选择瘦 FIRE 的产品经理小林，他把月开销控制在4000元以内，靠自己做饭，租房靠近公司，几乎不买快时尚。他说，我不是在吃苦，我只是在剔除那些我本来就不太在意的消费。对他而言，省下来的不是钱，是时间，是每天不必为了账单而妥协的选择权。另一位选择肥 FIRE 的受访者经营一家设计工作室，他希望在退休后依旧能住带书房的大房子，每年带家人长途旅行两次。他的资产目标明显更高，但他说，我愿意多工作5年，换的是退休后不用再算每一笔账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正是肥 FIRE 的溢价所在。所以分也不在道德高低，而在你对退休后想怎么活的答案。先定义生活，再倒推数字，顺序不能反。这也是为什么专业分析里反复强调 FIRE 目标必须建立在真实支出而非想象支出之上，否则再漂亮的倍数都是空中楼阁。把这两种形态放在光谱上看会更清楚，左端是极简到几乎无冗余的瘦 FIRE， 右端是保留充分体验的肥 FIRE， 中间还躺着海岸 FIRE、 咖啡师 FIRE 等过渡形态。你此刻站在哪个点，决定了你接下来要存的基数与要等的年份。四条路径的坐标系，把 FIRE 看成一个连续谱，会比非此即彼的讨论更有用。常见的四种形态是瘦 FIRE、 咖啡师 FIRE、 海岸 FIRE 和肥 FIRE。 它们像地图上不同的海拔，对应不同的储蓄率与资产规模，也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取舍。瘦 FIRE 追求最小可行支出，目标资产往往只需要年度开销的25倍中的低配版。咖啡师 FIRE 则在退休后保留一份兼职收入，用部分劳动平滑提领压力，让组合不必独自承担全部开销。海岸 FIRE 先攒够一笔本金，靠复利让它继续生长，之后不再新增储蓄。肥 FIRE 则是全配版，目标是高支出下的长期可持续。一位做财务建模的朋友给我画过一张对照表，同样是想覆盖每年12万的开销，瘦 FIRE 可能只需要300万出头的组合，而肥 FIRE 若希望每年花到30万，对应的基数就要接近900万。 中间差的不是勤奋，是生活设计的取舍。理解这个坐标系的意义在于，你不必一步到位。很多人从受 FIRE 起步，随着收入上升再向海岸 FIRE 迁移，路径本身是可以滑动的。把它当成一张你为自己画的地图，比当成非黑即白的选择轻松得多。需要提醒的是，这四条路径并非互斥，现实中多数人是混合态。比如前半段靠受 FIRE 思路快速积累，后半段用咖啡师 FIRE 的兼职收入托底。承认混合，反而能让你更早获得够用就好的安心感。专业分析，储蓄率如何决定自由年份？这一节我们用可核验的数据与模型说话。据多个 FIRE 社区在2024年做的参与者调查，选择 Lean FIRE 路线的群体，平均储蓄率大约落在 50% 到 64% 之间，而偏向 Fat FIRE 的群体，储蓄率多在 35% 到 50%。 也就是说，越靠近瘦，越依赖高储蓄率作为引擎。我们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储蓄率自由年份模型来估算，假设年投资回报为 7%，提领率为 4%， 那么当你的储蓄率达到 50% 时，从零到财务独立大约需要16到17年，储蓄率提到 64%， 周期可压缩到约11年，若只有 20%， 则可能需要30年以上。这不是精确预言，而是帮助你看清杠杆点的框架。真实案例里，前面提到的老周从28岁开始以 55% 的储蓄率积累，到32岁那年的组合规模已经接近他年度开销的15倍。他用电子表格做了滚动测算，每季度复盘一次，把距离自由还有几年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数，而不是模糊的愿望。这种把抽象目标转成可跟踪指标的做法本身就有复利。落地指标建议记三个数，你的真实年度支出、当前储蓄率以及独立倍数组合规模除以年度支出。当独立倍数超过20倍且储蓄率稳定，你基本进入了安全区。可执行清单是先连续记录三个月支出，再设定储蓄率梯度，例如每升一级收入就上调5个百分点，最后用滚动表格追踪独立倍数，每季度更新一次。需要强调，模型里的回报率与提领率都是假设，真实世界会波动。专业做法是同时跑乐观、中性、悲观三版情景，而不是只信一个漂亮数字。模型的用途从来不是预测，而是让你在波动来临时不至于慌乱。真实样本，两位同龄人的十年分差，阿哲和阿南同一年毕业，起薪相近，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阿哲选择受 FIRE， 住在公司附近的老小区，通勤步行十分钟，每月记账，把储蓄率稳定在 58%。到第35岁，他的组合达到年度开销的22倍以上，比同龄人早一步拿到了时间主权。阿南走的则是肥 FIRE 路线。他更愿意为居住品质和旅行付费，年度支出是阿哲的两三倍，储蓄率维持在 40% 左右。为此，他多工作了几年，并在36岁通过副业把收入提升了一大截，最终也逼近了自己的目标倍数。退休后的生活半径明显更宽。两人都没有错。阿哲更早获得时间主权，却主动放弃了部分消费体验。阿南晚几年自由，但退休后的生活半径更宽。这个对照说明 FIRE 不是单一标准答案，而是一张你为自己画的坐标图，每个人画出来的形状都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第十年都遭遇过一次市场回撤，组合短期缩水约 18%。 差别在于，阿哲因为支出极低，提领压力小，阿南靠兼职收入缓冲，都没有被迫在低位离场。这带出了下一节要谈的防火墙，也是区分纸上自由和真实自由的关键。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样本拉长到20年，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异被进一步放大。阿哲用早年的自由去探索副业与写作，阿南用宽裕的退休生活维系了更密集的亲友往来。两种人生都自洽，也都经得起回头看，这正是 FIRE 最迷人的地方。构建你的 FIRE 数字模型，建模不需要复杂软件，一个表格就够了。 第一步，列出过去12个月的真实支出，合并同类项，得到必须、可选、剔除三栏。多数人会在可选里发现一两笔长期自动续费却几乎不用的项目，那正是模型的第一批燃料。第二步，用年度支出乘以 25, 得到基础目标资产。如果你打算用更保守的 3.5% 提领率，则乘以28到30。这个倍数不是铁律，而是安全系数的旋钮，越保守越抗波动，代价只是需要多攒几年。第三步，把当前储蓄率带入前面提到的估算框架，算出自由年份。我建议同时做乐观、中性、悲观三版情景，乐观按回报 7%, 中性 5%, 悲观 3%, 看看最坏情况下你还能不能睡得着觉，这一步会逼你把风险想在前头。第四步，设定季度复盘节奏。模型的价值不再一次算准，而在持续校准。每季度更新一次独立倍数，比每年立一次宏大目标有用得多，因为校准能及时纠正你对自己支出的美化。最后，把模型导出成一页纸的凡尔宣言，目标倍数，退休后想做的三件事，触发重新评估的信号线。贴在每天能看到的地方，让它从抽象计算变成日常提醒，你才不容易在消费主义洪流里走神。防火墙、通胀、医疗与黑天鹅，很多 FIRE 计划倒在三个被低估的变量上。其一是通胀， 3% 的温和通胀，20年后会让同样的年度支出悄悄膨胀到约 1.8 倍。模型里如果不给支出留生长空间，退休第10年就可能开始吃本金，自由感随之塌缩。其二是医疗。中年之后，健康支出往往非线性上升，尤其在没有稳定雇主医保的自由状态下。专业做法是在目标资产之外，单独留一笔医疗缓冲金，并在每年支出里预列一笔健康账户，把它当成固定成本而非意外。其三是黑天鹅。2020年与2022年两次市场剧烈波动提醒我们，组合在某一年的回撤达到 20% 并不罕见。应对不是预测，而是留安全边际，把提领率压低，持有部分现金与债券，保留一项可随时重启的技能，三者共同构成缓冲垫。把这三者写进你的模型，它们就从隐忧变成可管理的参数。自由从来不是去掉风险，而是看清风险后依然能走。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反而让你走得更稳，也更长久。一个实用的防火墙检查清单是，通胀是否进了支出增长率，医疗是否单列账户，现金是否够18个月生活。三项全勾，你的计划才算从愿望升级为方案，经得起时间的敲打。落地清单，从今天开始的12个月，第一个月，做支出审计，连续记账30天。标出可剔除项，通常能立刻释放出 5% 到 10% 的现金流。第二个月，开设独立储蓄账户，工资到账先转储蓄率对应比例，再花剩下的，让储蓄发生在消费之前。第三到第四个月，建立滚动测算表，填入真实支出与目标倍数，算出中性情景下的自由年份。第五到第六个月，用一笔小额资金练习长期组合，理解波动而非躲避波动，把回撤当成必修课而不是事故。第七到第九个月，设计你的防火墙三栏，通胀缓冲、医疗账户、应急现金，各留出明确比例。第十到第十一个月，做一次悲观情景推演，确认即使回报不及预期，也不被迫在低位变现，给自己留出心理与现金的双重安全垫。第十二个月，写下一页我的FIRE宣言，目标倍数，退休后想做的事，以及触发重新评估的信号线。把它和测算表放在一起，每半年打开一次，让长期的你持续参与今天的决策。这份清单的价值不在于多精致，而在于可启动。太多人卡在找完美方案，结果一年过去什么都没做。先让轮子转起来，比等轮子造的完美重要100倍，这是所有 FIRE 实践者共同的体会。节俭的边界，别把自由过成苦行，受 FIRE 很容易滑向一个陷阱，把省本身当成成就，结果退休前已经习惯了压抑， 退休后也不会享受。我见过有人为了早退休，连续五年没参加过一次朋友聚会，最后虽然资产达标，却失去了维系关系的习惯，自由变成了另一种孤独。健康的 FIRE 应当用支出满意度来校准。每剔除一笔消费，问自己，这笔钱对应的体验，我真的无所谓吗？如果答案是犹豫，那就保留。自由的意义是选择，不是禁欲，省下来的每一分都该服务于你真正在意的那些事。另一个边界是关系成本。过度压缩生活可能影响伴侣与家庭的节奏， FIRE 计划最好是一家人的共同决定，而不是一个人的秘密工程。沟通成本往往比省下的那笔钱更贵，忽视它的代价会在多年后集中显现。所以，请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放在我想多早退休之前。数字服务于生活，而不是反过来。当你的 FIRE 计划让你更像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更像一个存钱罐，它才真正成立。回看那些走得远的人，几乎没有人是因为省到极致而幸福，反而是因为想清楚了够用的边界。边界感才是受 FIRE 与苦行之间那条最关键的线，值得你花最多时间去画。常见问题，问，储蓄率已经很低，还有机会走 FIRE 路线吗？答，有机会，但路径更依赖增收而非节流。先把储蓄率从 10% 提到 20%， 再考虑技能溢价或副业，会比单纯砍消费更可持续。今天就打开记账软件，标出三笔可立即停掉的自动续费。问， Lean 和 Fat 该怎么选，会不会选错？答，不需要一次选死。多数人从 Lean 起步，积累第一桶安全垫，再随收入上升向海岸或 Fat 迁移。关键是先定义退休后想怎么活，再倒推数字，顺序别反，选错也能中途纠偏。问，市场下跌时是不是应该暂停定投？答，历史数据显示，长期定投者最怕的是在低点停止。更稳的做法是预先留出现金缓冲，让下跌年份靠缓冲而非在低位变现度过，定投节奏保持不变，波动反而是低价积累份额的机会。问，通货膨胀会不会让目标永远追不上？答，会在模型里体现，所以目标资产要按保守提领率与支出增长率双重打折。把通胀写进测算表，它就是从变量变成可管理的参数，而不是悬在头顶的未知，焦虑会因此明显下降。